我们都很熟悉那种职场上的超级英雄神话。
对，就是那种超人。
没错，就是那种在关键时刻可以连续3天不睡觉，然后单枪匹马把那个濒临崩溃的专案拯救回来的神人。
大家最喜欢这种故事了。
对啊，我们通常会给这种人升职加薪嘛，甚至把他们当作团队效法的榜样。但如果我告诉你，极度依赖这种单点突破的英雄，其实是一个组织系统已经严重失能的危险警讯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切入点，因为当我们看到英雄在救火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去问，一开始到底是谁让火烧起来的？
真的，这很关键。
对啊，为什么这个系统会允许火势蔓延，直到必须靠英雄牺牲自己才能把火扑灭？
直接切入核心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你深入探究的关键人物。今天我们手边有一叠非常扎实的资料，是来自《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
这期的内容超级丰富。
没错，这叠资料涵盖了从 NBA 球队的营运到企业总部的选址，甚至是 AI 的治理边界，但他们全部都指向同一个真相：真正的高绩效其实从来不是靠天才个人的爆发力。
而是靠精准的系统性设计。不管你现在是带领数十人团队的主管，还是每天在第一线作战的专业工作者，我们其实都很容易陷入一个盲点，
什么盲点？
就是觉得只要我再努力一点，我就能解决问题。但这趟解析会带你看透为什么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劳力密集的思维。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视角拉高，去看懂整个系统运作的底层逻辑，对吧？
没错。
好，那我们就从这叠资料里最引人注目的封面故事说起。他没有拿我们常听到的 Silicon 股科技巨头当例子，反而是把我们带到了 NBA 的球场上。
对，就是奥克拉荷马雷霆队。
这支球队曾经战绩垫底，被外界认为毫无希望，结果居然一路逆袭拿下了总冠军。
通常媒体一定会把这归功于某个超级球星的诞生。
但资料告诉我们，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靠的是把成长这件事情设计成一套日常系统。
成长系统。
对，雷霆队的案例可以说彻底拆解了所谓的天赋决定论。研究分析了超级团队的几种具体做法，其中最有意思的其实不是他们怎么训练体能，那是什么？
是他们如何处理未知与失败。比如说，他们在系统里面内建了一个多实验的机制。
等一下，在职业运动这种一翻两瞪眼输了就淘汰的高压环境里，多实验听起来风险超级高诶。
对，听起来很可怕啊。
在企业里也是一样啊，如果让团队随便实验，搞砸了一个大客户的专案，那是会直接影响营收的吧？
这就是关键所在啦，就是实验的颗粒度。雷霆队容许的绝对不是那种会输掉整场比赛的盲目豪赌。
哦，所以是比较小型的尝试。
没错，是在日常训练或者是非关键时刻的微型尝试。如果球员尝试了一种非传统的防守步法，结果失败了，教练团根本不会惩罚他。
反而会觉得这是不错的尝试。
对，他们会把这当作数据收集的一部分。当你把失败从个人能力的否定转化为系统升级的数据的时候，
哇，球员的心理安全感就会大幅提升。
没错，就是这个机制。
也就是说，重点其实不是鼓励失败，而是降低尝试新方法的成本。而且我看到资料里还提到另一个做法，叫做问困难问题。
这个也很有趣。
这让我想到我们一般的职场会议，通常主管劈头就是问那个进度到哪里了，为什么还没做完？
超级常见。
对啊，但雷霆队的做法是直接问你在哪里卡关了。
因为语境的转换会直接改变整个团队的动力学。你想想看，进度到哪里了，这句话是在追究责任吗？
对。员工的防卫机制会立刻启动，开始找各种借口。
没错，但如果问你在哪里卡关了，这其实是在诊断系统摩擦。它传递的讯息是，你的困难不是你一个人的无能，
而是我们整个团队共同要排除的系统障碍。
完全正确。
这立刻让我联想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救火英雄。在这题内容里，有一个让我非常有共鸣的概念，叫做能者过劳。
这在职场上太普遍了。
对啊，我们常看到一个部门里最可靠、绩效最好的主管，最后往往会变成整个组织的缓冲器。
他们承接了来自上层所有模糊不清的指令，然后又向下吸收了所有部署犯的错。
为了不让专案开天窗，他们就亲自下海把所有漏洞补起。
没错。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感觉真的就像汽车的避震器，那些超级能干的主管就像过度劳动的避震器，只要路上有坑洞，他们就默默吸收掉所有的震动。
确实是这样。
短期内，这辆车子开起来感觉很平稳，上层的老板也会觉得，一切运作正常。但长期下来，避震器坏了，断裂了，也就是这个主管彻底崩溃离职了。
大家才赫然发现，原来车子的悬吊系统根本有严重的缺陷。
对，我们是不是其实一直都在用个人的超强能力来掩盖整个系统的无能？
这个避震器的比喻真的非常精准。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全局连接起来看，这就是为什么这叠资料强调主管必须学会策略性当责。
策略性当责，意思是不叫全扛下来吗？
没错。真正的领导力，有时候是必须眼睁睁看着那个坑洞产生颠簸，让系统去感受那个压力。
哇，这很难呢，要忍住不去救火。
但你必须这么做，因为当你把所有模糊的指示都自己吃下来的时候，你其实释放了一个超级危险的讯号给其他成员。
也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不需要负责，反正天塌下来由主管顶着。
所以要把模糊的决策权交还给该负责的人，让悬吊系统的问题真正暴露出来，
让问题浮上台面。不过说到让每个人承担责任，我们对待员工的方式其实也充满了系统性的盲点哦。资料里提到一个"早鸟偏见"的概念
啊，这个很有意思。
对啊，这真的让我想到，我们好像都预设了每个人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软体版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是很大的误解。企业在排程的时候，通常只看时间表，却忽略了能量表。
能量表。
对，每个人其实有相对稳定的生理时钟，也就是时型。有些主管是早鸟型嘛，他们早上8点精神最好嘛。
但有些员工就是夜猫型啊，早上开会时大脑根本还在暖机。
没错，如果早鸟主管因此认定夜猫员工不够投入，这就是纯粹的偏见。
我们绝对都有过这种经验，下午2点开一个关系到百万预算的决策会议，结果会议室里一半的人都在放空，血糖明显下降，
都在打瞌睡。
对，我们居然在整个团队集体能量低谷的时候去做最高风险的任务。
在大家活力重叠的巅峰时段。
那低谷的时候做什么？
把例行性的行政事务排在低谷啊，这不仅绩效会自然提升，那种无谓的倦怠感也会大幅降低。
这才叫真正的弹性工作嘛，不只是地点的弹性，而是能量的精准配置。
没错。
那既然我们谈到了，不要把人当成随插即用的机器零件，要尊重生理时钟，那下一步很自然就会推导到实体空间的设计。
空间设计也是系统的一环。
对，当远距工作变得这么普及，大家都在混，办公室是不是要消失了？但资料显示，办公室根本没有消失。
它没有消失，它只是进化成了知识园区。
知识园区，可以举个例子吗？
如果我们看深一点，像东京的六本木和涉谷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不再是以前那种把员工塞进一栋大楼里打卡的概念哦。
那不然是什么？
它是将工作空间、交通转运、生活设施，甚至是产业聚落，做一个非常深度的实体整合。
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反传统商业逻辑的指标了，叫做 ROP， 地点报酬率。以前我们租办公室看的是一平租金多少钱，看的是坪效嘛。
但现在企业必须去计算员工的通勤摩擦力。
通勤摩擦力。这很有意思，因为你花一个半小时塞车来到公司，消耗掉了其实不只是时间而已。
消耗掉的是员工的决策电池，这就是通勤摩擦力吃掉的生活生产力啊。
没错。
当员工踏进办公室的那一刻，如果他的耐性跟精力已经在塞车中耗尽了，你给他买再好的人体工学椅也是补不回来的。
真的是这样。所以地点的选择 本质上是在降低系统对人性的耗损，但光是降低耗损好像还不够。
嗯，还要创造正向体验。
对，这正是最有趣的地方。资料里举了 Kroger 超市和 Sanborn 防晒乳的例子，提到企业要创造绝佳体验，甚至要把爱设计进体验里，
要满足五个条件。
对，掌控、和谐、重要性、温暖和成长。但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什么疑问？
把爱和温暖写进体验，听起来是很棒了，也很像那种华而不实的行销话术。如果我是一间连锁超市的 CEO， 比起花钱让员工去展现什么温暖，我难道不该直接去优化结账动线，缩短排队时间吗？
这是很实际的考量。
对啊，这种情感价值真的能写进 Excel 报表里转换成营收吗？ Kroger 真的靠爱提升了销售吗？
这刚好切中核心，也是多数企业主绝对会有的质疑。像优化结账动线、缩短排队时间，这些在管理学上叫做修补问题。
修补问题不好吗？
不是不好，但资料揭露了一个冷酷的商业现实。体验与绩效的关系其实不是线性的。
不是线性的。
对，如果你只是把一个糟糕的服务修补到还可以接受的及格边缘，顾客忠诚度和销售额的成长曲线其实几乎是平平的。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会因为你结账快了两分钟就深深爱上你的品牌。
完全不会。修补问题只能让你不被讨厌，但不能让你被爱。
哇，不被讨厌跟被爱是两码子事。
更精确的说，只有当体验触及极端正面，也就是满足了你刚刚提到的那五个条件时，商业价值才会在报表上产生指数型的跃升。
指数型的跃升？
对，比如让顾客感觉到重要性和温暖。当这种情感连结建立之后，顾客的推荐率、回购率，甚至第一线员工的留任率都会发生质变。
所以这根本不是感性的口号，这是一门完全算得出来的投资报酬率。
没错。
但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呢，因为这要求系统不仅要有效率，还必须有人性。可是当我们刚谈完实体空间、情感连结、人类对温暖的渴望时，现在职场上最强势的切入者却是毫无感情、纯粹由程式码组成的 AI，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啊，这对我们刚刚建立的人际系统到底会造成什么冲击啊？
冲击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哦。数据显示，有高达 74% 经常使用 AI 的知识工作者会向 AI 寻求某种形式的社交支持。
等一下，向 AI 寻求社交支持？
对，比如询问职涯建议，甚至寻求情绪的慰藉。
处理报表的时间，好让我们有空跟同事去喝杯咖啡，建立真实的人际网络吗？
理想上是这样，没错。
怎么现在大家反而都在跟 ChatGPT 诉苦了？这是不是有点像，你买了一台最高阶的洗碗机，结果你不去管碗有没有洗干净，反而每天花更多时间盯着洗碗机看，还跟他聊天？
哈哈哈。这个比喻极度贴切，这也是企业导入 AI 时最大的盲点。我们通常只计算了省下多少工作时间，
却没算进去失去了什么。
对，我们没有计算失去了多少人际接触。 AI 确实可以给予那种及时的、完美的同理性回应，但老实说，那是假友谊。
假友谊？
嗯，长期依赖这种零摩擦的情感反馈，会导致员工在现实中的社交技能退化，遇到真实的人际冲突时反而更不知所措。
这就衍生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了，企业必须主动划定人机边界，也就是什么时候让 AI 处理效率，什么时候必须把真人拉回来。
没错，这非常关键。
这让我想到资料里提到的美国一流保险龙头 United Healthcare 的例子，简称 UHC， 他们完美诠释了怎么把边界划对。
UHC 这个案例真的很精彩，他们在处理极端复杂、充满情绪的客诉时，并没有像一般企业那样派一个声音很温柔的 AI 语音机器人去安抚客户。
那他们怎么做？
相反地，他们是用 AI 隐形的在后台分析海量的互动信号，比如说去侦测这个保户是不是已经在网页上点击了15次都找不到退费规范，
或者是不是已经气冲冲的打过两通电话了。
对， AI 负责精准找出那些濒临爆发边缘最愤怒的保户。
然后呢？ 找出这些愤怒的保护之后呢？
然后在保护真正发飙之前，他们会派出拥有高度授权的真人客服去主动联系。
哇，主动出击。
因为 AI 无法真正承受人类的愤怒，也无法给予真实的承诺。更厉害的是，这个真人客服解决问题后，还会去重构背后的系统根因，
也就是把这个反复发生的痛点直接从制度中拔除掉。
没错，
AI 负责精准定位问题，人类负责提供真实的温暖，并且改变系统，这就是完美的真人与 AI 协作。
确实，
其实哦，这背后也牵涉到信任机制的设计。如果一间公司只是把数据隐私当作法尊成本，那它只会累积法尊债。真正聪明的做法是把信任变成产品体验的一部分，
也就是把信任当作护城河。这在台湾的个案A Plus 中展露无遗。
A Plus 面临了什么状况？
作为一家知识服务产业的代理商，他们面临了生死交关的抉择，是要把服务全面转型成廉价的 AI 软体服务平台，还是继续维持高成本的人类顾问团队？
很多客户一定会觉得，我用 AI 工具几秒钟就能生成一份报告了，为什么还要付高昂的顾问费给你们？
对，但这就是重点了，因为在许多高门槛、高监管的产业里，客户买的其实不只是一份报告，他们买的是人类参与循环。
人类参与循环，
也就是 human in the loop， 这包含了一连串专业判断的轨迹，更重要的是风险的承担。AI 可以帮你写出完美的投资分析，但如果分析出错导致巨大亏损， AI 没办法帮你扛法律责任呢，
也不会赔偿你一毛钱。所以真人顾问的价值在于，他们是用自己的商誉还有风险承担能力在做背书。
没错，卖效率的最终一定会陷入 AI 工具的价格战，但卖信任与风险背书的永远无可取代。
走到这里，我们探讨了团队文化、实体体验，还有 AI 的边界治理。但老实说，当企业要把这些美好的新思维真正落地时，通常会面临巨大的转型阵痛。
这是无可避免的。
对啊，领导层该如何掌舵才不会在过渡期翻船？
谈到转型期的治理，最常被误用的就是临时 CEO 这个角色了。
临时 CEO， 大家不都觉得这只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吗？
对，很多董事会把临时 CEO 当作一个无害的空窗填补者，随便找个准备退休的老臣来坐镇，以为只要撑过这几个月就好。
但资料警告我们，这其实是巨大的组织风险呢。董事会不能只给一个模糊的授权，
绝对不行，必须根据公司当下的真实情境，从四种原型中做出明确的选择。
哪四种原型？
第一种是解决危机的整顿者，第二种是维持声誉的守护者，第三是排除积压问题的稳定者，最后是维持现有动能的看守者。
也就是说，错置这些角色会带来灾难。假设一家公司其实体质很健康，只是前任 CEO 突然因病离职，这时候只需要一个看守者来维持稳定就好了。
没错。
但如果董事会找来了一个雷厉风行的整顿者，他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就会开始寻找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然后随意重组团队，结果反而破坏了原本良好的动能，造成人才大流失。
真的是给错了剧本，演员再会演也是一场灾难。另一个关于转型的重大决策，是台湾企业损势科技进军美国边缘 AI 市场的个案。
这个个案也充满了两难。
对，他们为了节省预算，不知道应该把美国业务交给现有的欧洲子公司代管，还是应该咬牙花大钱，由台湾总部直接在美国设立分公司。
其实如果只看第一年的财务报表，让欧洲代管绝对是最省钱、账面上最漂亮的选择。
但如果回归到边缘 AI 这个产业的本质呢？
边缘 AI 的本质是高度的客制化，还有在地化及时的技术支援，这才是决胜关键。如果为了省钱，丧失了市场时效性跟技术主导权，
那这种过度保守的省钱策略，最后的代价会比投资失败还要昂贵很多吧？
绝对是这样。
所以这其实牵涉到一家公司到底有没有看懂自己的策略基因是什么。这让我想到这期资料里最后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回顾，
是关于日本的两大饮料巨头吗？
对，三得利与麒麟。10年前，这两家公司原本打算合并，结果破局了。 之后，他们各自展开了海外的豪赌并购，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麒麟当时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有独立追求成长的能力，花了极高的溢价去收购巴西的啤酒商。
结果呢？
他们试图把日本传统严谨而且层级分明的管理制度直接套用在一家充满热情、文化截然不同的巴西企业上。
哇，这听起来就会出事，
完全水土不服啊！加上当地经济恶化，十年后只能认赔杀出，退出拉丁美洲市场。
反观三得利，他们压住了美国的烈酒品牌并，当时他们开了很高的杠杆，外界都在看衰。
但这笔交易完全契合了三得利作为家族企业能够容忍长期回收的视角，
而且也跟他们本身在威士忌领域的强项完美结合。他们保留了 Beam 的独立运作，现在已经跃升为全球的烈酒巨头了。
没错。
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这个对比真的太鲜明了。如果套用我们前面的比喻，这感觉就像是医学上的器官移植。
怎么说？麒麟把一套庞杂的日本管理制度硬生生地塞到一家巴西企业里，不管这个器官本身有多健康，只要它跟受赠企业的 DNA 基因不合，就一定会产生严重的排斥反应。
很好的比喻。
策略真的不能只看简报上的市占率数字，对吧？
完全正确。其实重大交易在签约的那一刻，成败已经大致决定了，因为它残酷地反映了这家公司是否真正通透地理解自身的极限、优势，还有企业基因。
所以高绩效的产生，永远是找到适合自身 DNA 的系统机制。
今天的深浅，我们从 NBA 的球场一路聊到了办公室的通勤摩擦， AI 的人机协作，最后谈到了跨国并购的基因匹配，
涵盖的面向真的很广。
对，让我们来收敛一下今天的核心洞见。一个真正的高绩效组织，从来不是让每个人变得更忙，熬更多夜去当那个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没错。
相反地，它是透过系统设计，让团队更安全的去实验，把时间安排在最有活力的时候。它懂得把实体环境设计的有人情味，在导入 AI 追求效率的同时，守住人类真实连接的底线，
并且在做重大决策时诚实面对自己的企业基因。
但知道这些系统运作的逻辑是一回事，真正去改变现状又是另一回事了。
嗯，这期杂志中专栏作者李瑞华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叫做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句话真的很像一记警钟。
对，很多人以为自己无法推动改变是因为缺乏自律或资源，但李教授指出，真正的知道会自然引发行动。
所以如果不行动，就是还不够知道吗？
可以这么说。就像当年柯达也知道数位技术即将取代底片，但他们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通透地理解并接受那个颠覆性的痛苦后果。
唯有你看得够深，感受得够真切，改变的阻力才会真正瓦解。也就是说，痛得不够深，就不会觉得需要改变。
的确是这样。
所以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浅之前呢，我想请你，没错，就是正在收听这一集节目的你，回想一下我们一开始谈到的那个避震器比喻，
好好想一想。
现在请你想想你目前工作中最让你感到卡关或者最让你感到无力的一件事，你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去改变那个系统，甚至你现在还在试图用自己过劳的劳力去当那个默默吸收所有震动的避震器，是真的因为改变太难了，还是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其实还没有真正接受这辆车的悬吊系统已经彻底坏掉的现实？
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带回去思考。
对，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审视你的日常工作与你的团队吧。也许是时候停止当那个消耗自己的英雄，开始动手修复真正的系统了。感谢你的陪伴，这趟深度探究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